生命走到尽头，当死亡渐渐逼近，
当恐惧、悲伤、不甘、绝望一一出现，
让我们关怀面对死亡的人，
与他们同走人生最后的一段旅程。
梁晓老师主讲，良友圣经学院特辑，临终关怀。
各位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们，主内平安，我是梁晓老师，余音绕梁的梁，春眠不觉晓的晓。我是一名专职的心理咨询师，也是负责教会里关怀探访事工的同工，很感恩再次来到良友圣经学院与大家分享另外一个教牧辅导主题。过去我在这有分享过哀伤辅导的特辑，那今天我要再次带来我的心中的宝贝我很喜欢的一个教牧辅导的议题，临终关怀的实务训练课程。这个课程主要服务于有意愿与重症病人、病人家属及临终病人同行的弟兄姊妹，也适合那些计划在教会建立老病人群、关顾事工的教会领袖。这套训练的课程从圣经真理和辅导实务的角度去讨论患病人群的关顾牧养议题，帮助我们去思考该如何从教会层面入手，为病人提供临终关怀的服务。梁晓，我自己认为疾病与死亡是每一个人不应置身事外的人生议题，其实是有深入面对与探讨的必要性的。盼望在课程中与朋友一同关心在疾病困苦中的人，并从中引发一些人生的思考，以具体的行动去服侍备受疾病困扰的人。同时，如果在收听课程的你本身身患疾病，也希望这个课程能够带给你一些心灵的慰藉，感受从天而来的温暖与关爱。由于这个课程是针对老人与病人的临终关怀课程，所以首先我想先谈谈临终关怀的定义和临终关怀服务在国内的发展。那临终关怀是指什么呢？是指为那些处在严重疾病，例如末期癌症、肿瘤病人，这算是严重疾病器官衰竭等重症病患这一些的严重疾病晚期的病人提供医疗服务、情感和精神支持。临终关怀服务透过早期对病情的一些识别积极的从生理心理的角度对病人进行评估、疼痛的治疗和控制，包括生理心理、社会关系，来预防和减轻病人身心的痛苦，从而改善临终病人及家属的生活品质。那临终关怀在近代医学领域是一个新兴的边缘性交叉学科，它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一位英国护士桑德斯在他长期从事的晚期肿瘤医院中看见了垂危病人的痛苦，所以他决心创办一间专注于在患者将要离世前的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的时间内减轻其疾病的症状、延缓疾病发展的医疗护理医院，也就是临终关怀机构的最初的雏形。那他创立的临终关怀机构并不追求病人寿命的延续，而是使垂危病人在人生旅途的最后一段路程得到舒适的照顾。那始于桑德斯的努力，后来世界上许多的国家和地区就开展了类似的临终关怀服务，然后从学理的层面去进行了许多的研究。在70年代后期，临终关怀传入了美国，80年代后期被引入了华人世界。 我们刚刚有提到临终关怀一个很重要的目标是提高患者的生命质量，通过消除或减轻病痛与其他生理症状，缓解病人身心的痛苦和面对死亡的恐惧。其实简而言之嘛，就是临终关怀希望病人内心宁静地面对死亡。临终关怀其实不是等同于安乐死啊。有一些我过去教学的学员，他们会问临终关怀与安乐死的不同。临终关怀不促进病人的死亡，也不过分追求用冰冷的医疗手段阻止自然死亡的进程。这个很重要，因为这也反而减轻了临终病人的家属所承担的一些在实际照顾上的重担与心理压力啊。有些人认为进行临终关怀是最后的手段，意味着放弃病人的生命啊，甚至认为选择临终关怀意味着用较低的医疗手段和器械。其实梁晓很想说，临终关怀的医疗的处置并不是说用较低的医疗的器械去处理，其实最重要的核心是他放下了过度追求治疗这一件事情。那放弃过度追求治疗仍然是在使用高水平的疗护哦，只是重点在支持性和保健性的概念。而且临终关怀除了医学角度的介入，还结合心理、社会、灵性方面的扶持。临终关怀的宗旨是以人为本，全人照顾，让病人安静、无痛苦、有尊严的告别世界。
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罗马书5:21。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让我们认识什么是恩典，让我们和神的关系可以复合，可以永远和你在一起。赞美你的丰厚宽广和慷慨大量，赞美你永恒不变的爱。谢谢你主耶稣。
在上个世纪80年代首先传入台湾和香港等华人世界，1988年在天津成立了中国内地第一所临终关怀研究机构。我自己有在百度资料显示上看到说，在临床的实践中，目前中国内地大约有100多家临终关怀的机构，几千位从事这一项工作的专职人员。国内30个省市自治区都纷纷因地制宜地创办了临终关怀服务机构，各地的一些肿瘤医院、肺科的医院、民族医院也会加设临终关怀病房，一些医科院校和卫生职工医学院的医护专业、公共卫生专业等等的专业均开设了临终关怀课程。那国内相较台湾、香港临终关怀的发展是稍微晚了一些，但是当我看到这些数据的时候还是感觉到很高兴的。在近10年来，国内临终关怀发展慢慢起来了，虽然还是在一个起步的阶段，但梁晓看到因为需求越来越大，那国内越来越重视，大部分一线城市已经有不少专业人士，比如说医生啊、护士、心理咨询师、社工师等，积极的推动临终关怀的理念及服务。那排除罹患重症的垂危病人这个群体哦，目前中国老年人口已经超过了2亿， 占人口接近2到3成。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就是梁晓刚刚说，我们的需求越来越大，老龄化加速，特别是80岁以上的高龄和失能的老人快速增多。2015年发布的一个全球死亡质量指数里面，中国内地仅仅排在第71位。而养老问题的本质就是什么呢？就是面对生死与疾病啊。如何透过临终关怀服务使老人生命品质提高，没有痛苦，安详舒适的走完人生最后旅程，获得身心社灵的关怀，如何帮助他的家庭成员管理和照顾临终老人的生活需要和精神需要。面对这个问题，我们也从更人文关怀的角度去思考啊。有些人倾向在老人垂危阶段接受医院的镇痛治疗和医治的护理，而有些少部分人就会倾向在家中自我安宁照料，为使老人有更舒适的居住环境和心理环境。好，在概念上，我们所知道的临终关怀所提供的终极目标确实是要死的安乐。我们粗浅一点的去分享这个临终关怀的目标是让老人能够死的安乐。那有些在家设置临终关怀是一个日渐开始被认同的选择了，但如何帮助家属居家照料，能够得到相关的资源，甚至可能有专业人士能够来到家中施行一些医疗上的舒缓治疗，进入居家提供紧急的医疗处置，这便是国内临终关怀仍需继续讨论和发展的方向之一。从宗教信仰的角度看，临终关怀服务在国内的兴起也正是反映了生死教育的重要性。人们不再满足基本的物质生活需求，开始从精神层面去看待生命。伴随临终关怀服务的拓展，生死学在学术研究领域的地位也越来越高，占据在普罗大众的人文生活话题里。如何看待生死与生命的价值？人是否有灵性的需要？人在临终阶段透过宗教信仰是否能够对其应对死亡有帮助呢？如何帮助垂危病人建立有意义的生死观而感到其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呢？诸如此类以上的讨论也让许多人意识到在临终关怀服务中进行生死教育的必要性。但是两小的了解范围内，在国内的医疗体系对临终病人的疗护比较侧重在医疗的方面，医护人员本身的责任也是施行医学的处置嘛，所以大部分临终病人也不完全有条件或有意愿选择临终关怀机构，因此在接受侧重医疗的照顾上，病人较少能够得到心理上的介入，或者说能够得到一些灵性上的慰藉。能直接在医院内提供心理辅导的社工师和心理师是少之又少的。在因无法直接开展涉及宗教信仰的服务，没有住院的牧者为病人的灵性需要提供直接和及时的牧养，所以最后陪伴人面对死亡的常常就是陌生的医院啊，常常就是医院里面冰冷的器具以及严密的医疗程序与公式化的处理，这就缺乏了终极式的全人关怀。
近前的人具有神的性格，近前的生活是将神的特性表现出来的生活，操练近前就是调整自己的脚步，使心思意念和言语行为都能与神同步。近前的果效就是活出神的形象，回到神创世之初的心意。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
谈到终极师的全人关怀，必然是从身心设灵四个方面的需要着手的。第一，身体方面，包括适应和处理身体上的痛楚和饮食方面的困难。第二，心理方面，强调病人心灵需要获得自主感和安全感，在患病中也能维持生命的尊严。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这也是梁晓在这个领域坚持了一些时间，并且继续想要接受更多的学习和装备的重要的理由啊。第三，社交方面，包括与其他人与社会感接触和来自人际支持的归属感，当中就涉及具有重要意义的人际关系的维系和处理，怎么样可以让我们的病人仍然有一个支持的系统去面对他的痛苦。第四，灵性方面，灵性方面就是有关于寻求个人在人生中的意义与价值、生命的归宿等等的问题。全人关怀的理念保持着道德及意义的层面。你没有发现全人关怀的这个理念体现在晚期健康问题的非医疗化思维。我们不是说不用医疗手段，我们不是说降低医疗手段的水平，我们仍然在用医疗手段，可是这个非医疗化思维就意味着我们除了用一些不会进一步造成病人痛苦的医疗处置以外，同样用更多的精神灵性的层面去介入垂危的病人，并让他们明白死亡过程是一个伦理的经验和生命自然终结的过程。当病人或老人进至生命晚期阶段，助人者的服务应当以这样的伦理及道德模式为主导，兼顾病人个人的自主意愿，考虑人生的意义取向。从实际履行上啊，全人关怀要倡导法律和道德规范下的临终关怀服务，取得当事人及其家属同意后，服务及医疗措施的善待性和非伤害性，结合心理辅导并死亡学的教育，让病有所居，老有所为成为现实。啊，这是一个很理想的憧憬。相信这是身为助人者的我们在事实上面对人类因生死议题的可能困境提出的一种可行性较强的实践与服务的方案。可能亲爱的听众朋友会觉得这会不会是非常遥远的未来才能做到或许目前的中国仍然未能完全解决这困境和难题，但梁晓觉得至少踏出第一步坚持这个道路是相当重要的。当我们将灵性关怀与临终关怀放在一起时，这便也刺激我们去思考灵性关怀在服务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普遍的医疗包括舒缓治疗取向的临终疗护，主要建基在实证科学，但我们有信仰的人就知道说宗教信仰带给一个人在危难中的重要性，以及他的信仰与实践如何影响他明白和面对死亡，是没有办法用科学框架去评估其中的奥妙性的。那么一个有宗教信仰的人如何透过自己的宗教安心上路呢？一个有宗教信仰的人如何透过他的信仰安心上路呢？相比其他的宗教信仰，基督信仰对临终病人的灵性需要可以提供什么样的不同呢？灵性的关怀与传福音救人灵魂的关系又是什么呢？这些也将是基督神学里要继续讨论的议题。在这里，梁晓，我不会花大量的时间去解答以上这些较艰深的神学问题，但我想到了马可福音15章34节经文记载耶稣基督他自己的死亡，我很想跟大家分享。当耶稣他被钉在十字架上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梁晓，我自己能体会到这是耶稣与上主的亲密关系下所发出来的一声无奈与哀痛的感叹。其实耶稣并没有要求上帝对此提供答案或是出手解决问题，实然我们也知道上帝也没有这样做， 但耶稣和上帝这样互动的关系就是一种同在里的彼此认同。在极大的死亡恐惧之下，他们在同在中的一个彼此认同。如果我们对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说，天父离开你是因你要承受我们人类一切的罪，以致天父不得不离弃你，那么我们不但误解了这一句耶稣的呼唤，而且还雪上加霜的是痛苦的耶稣更痛苦。你想象一下，你想象一下，是不是事实上当我们能够以慈悲、尊重和同理的心去感受和回应十字架上的耶稣，我们才能真正的成为他的支持。你有想过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圣经吗？就正如当一个临终病人在患难中呐喊，天哪，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天哪，为什么我要遭受这样的苦难？他所要的往往不是一个合情合理的答案，病人也不是你灌注人生大道理的鸡汤你就可以解决他的痛苦的，更不是你要给他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而是一份感同身受的同在的体验。如果我们失去对病人的这份同在感，失去对受苦者一同呼唤的勇气，我们对受苦的耶稣并没有足够程度的认识，我们仍只是远远地站在凝望十字架的旁观者。过去我们往往只强调耶稣如何感同身受我们的苦难，耶稣如何与我们一起经历苦难，将它放在一个救赎者的框架下去理解，却忽略了今天我想分享的这一个角度，就是耶稣也是我们的兄弟，也是肉身的人。他一早便知道他死亡的命运，但他面对死亡时，你是否能允许他内在有一部分对圣父的那种痛，那种可能被圣父遗弃的痛？我的神啊，为什么离弃我？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勇敢地说出了痛苦和无奈，这真正唤醒我们人性中的怜悯和那一份对苦痛中的人的同在感，以致我们在理解主耶稣的同时，转向那些正在面对死亡恐惧的临终病患，敏感他们在患难中的呻吟和呐喊，与他们一起成为他们的兄弟姐妹。当我们可以为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一同向圣父喊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时，那么我也朝着成为一个成熟的助人者更迈进一步，就是我们学习以慈悲、尊严和尊重去照顾病人，而不是停留在对苦难的解决和问题的解决这个层面。耶稣的一生都是与病痛者同行的，又或者说他必须与病痛者同行。当我们能够效法耶稣与病痛者同行，才能够明白我们终有一天与他们一样，都是贫穷与匮乏，需要上主的拯救和恩典，才懂得真正的谦卑。在耶稣尚未受苦前，他知道自己很快要离开他所爱的门徒，回到上帝那里。于是他倒水在盆里，开始替门徒洗脚，又用手巾擦干。当我们观望我们自己，其实我们每个人都行走在一段艰难的路程，所劳累了的双脚是爱我们的耶稣为之跪下，双手托着替我们洗干净。然后耶稣望着我们说，我刚才替你们做的，你们明白吗？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老师，我尚且替你们洗脚，你们也应当彼此洗脚。原来与匮乏的人同行是耶稣的吩咐，同时也是我们自己的需要。这些的经文告诉我们，当我愿意谦卑地跪在病人的面前为他们洗脚，其实是基督教的侍奉之一啊。
侍奉就是在主面前祷告、敬拜、赞美、感谢、歌颂，行事为人合神心意，讨主喜悦，并且被主使用，为主做工。
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
梁晓，我自己个人坚持服侍病人有十年的时间，能够让我坚持下来的就是信仰的力量。当然在这十年当中有很多的软弱，有很多自己没有办法克服的困难。从我自己大学开始参与社会服务组织作为帮助病人的一个起步，而后便长期投入在一些的病种的探访关怀辅导工作中。在成为一名专职的辅导员以前，我也坚持在一些的城市的三甲医院从事针对癌症病人的辅导实习，同步自己的教会层面，我用了四年的时间专注建立推动为临终长者提供医疗、心理和灵性关顾的事工。而后我结合自己过往多年服侍病人的实务经验、心理学的理论和神学的装备，我担当了一些医院社工、心理志愿者、教会探访人员这类的助人者的针对病人的督导的工作，长期培训一些的前线的助人者从事临终关怀的服务。所以我不能说我已经成了，我觉得我还有很多需要进修的空间，更是要在生命上继续谦卑学效主耶稣基督。但是在这里很希望可以成为各位亲爱的良院的同工的拐杖，一起去帮助关怀辅导那些在疾病困苦中的人。我们下一集课程再见。
万古恩怨，就是我心常赞美，诸此恩典永流不断，应当颂扬主恩惠，求主向我歌唱不停，如天使歌颂在天，直到你。